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蒙龙案震惊西人网友，启浩转移小于为体，蔡奇真出事了。开战倒数，全共军驱逐舰进黄海，日电磁轨道炮五倍音速亮剑，震惊中共已经渗透138个国家，近900个警务和准军事部队。美国会委员会报告说，中共摧毁了香港政治自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0号。从9月11号到今日11月19号，中国南星渔朦胧事件已经燃烧两个几月，但场内场外的网友追凶要真相的呼声从未停止，大量的普通民众咬住中共当局不放。这件事件的热度可以燃烧到两个几月，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件。大陆作家鲁班说，这个绝不是毁灭一个人的问题，这个关系到真与假、自由与铁屋、正义和邪恶、黑白是否颠倒的问题，任何国家没什么比这个更加重大。截至11月19号，全球声援渔朦胧的联署人数已经接近69万，虽然缓慢，但正向100万靠近。通过不同国家的灵媒通灵于渔朦胧，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知道了渔朦胧案件的真相。两个星期前的11月14号，灵媒斯隆贝拉女士与渔朦胧通灵后，她的频道下的西人纷纷受触动，他们纷纷表示，这个案是我见过或听过的最黑暗的事情，我流了鼻血，源于无法形容的可怕事物。渔朦胧确实给人一种极度善良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位演员是谁，但这篇阅读让我震惊。斯隆，这个是你最重要的通灵之一，我对于渔朦胧并不熟悉，但是在你的影片，我明白他的灵魂需要重要的祷告。这段通灵简直让我流泪，我向渔朦胧送去爱和保护。海外华人更是不遗余力，用各种方式持续发声。11月19号，纽约中国民主党党员 Andy Chan 发文说，来自澳洲墨尔本的朋友再次走上街头张贴 AWAS 联署宣传单张，还有来自加拿大的朋友亦都表示将尝试勇敢迈出线下声援的第一步。他表示一位网友的留言令他印象深刻，那位网友说，有智慧的朋友都明声援渔朦胧不单止是为了同情一个人，亦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当世界被恶魔控制，你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渔朦胧。日前抖音上流传一则影片，启浩艺术馆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将鱼头人身的展品搬走，放到小汽车的后备箱里面。此前有传说启浩要将鱼的遗体转移，这个影片的具体日期是哪一日无从考证，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转移了，还是官方在做 show 或掩人耳目转移人们的视线，亦都请网友去查证一下。另外网上还传出一段关于渔朦胧生前的影片，画面中疑似拍戏结束，渔朦胧手揞住腰部走开的背影，期间他两次伸手捉摸腰部，显示可能受伤不轻。根据之前的爆料，残害渔朦胧的打手发展到后期，即使在拍戏的途中都会将他拉出去殴打。这个画面可能就是后期的影片，因为画面中的渔朦胧看下去已经非常瘦弱。另外就有网友翻出之前的影片，发现剧组给渔朦胧的生日蛋糕都是假的， 画面中的于朦胧开始在满心欢喜的要切蛋糕，但是发现切不下去，从旁边白衣人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一开始他都是满面笑容，最后他变成满面震惊，说明他都觉得难以置信。网友纷纷表示愤怒，认为这个是新奇在背后的操纵，难以想象于朦胧在这12年是怎样挨过来的。一位来自台湾娱乐圈的人士叫樱桃杨子，在中国的影视圈工作了十几年，他认为于朦胧的幕后黑手不是资本，因为没有任何资本，哪怕马云都不可能在24小时后单方面宣布破案，这种一手遮天的事情只有权贵做得出来。他表示事情发生后，连于朦胧的妈妈和亲朋好友都跟着集体消失，圈内人都集体噤声。他表示，我的朋友圈这么多导演、经纪人、制片人、网红，没有一个人出声。早几年不会这样，起码转个报道说一句 Rest in peace， 是什么势力令大家怕成这样？是一个大导演和一个影评人就可以做得到的吗？这两日深陷朦胧案的蔡奇消失了，外界纷纷传言认为他出了事，因为十天内蔡奇有四次缺席重要场合，中共11月17号至18号在北京举行所谓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但作为依法治国委副主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却再一次缺席，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依法治国委的主席习近平、副主席蔡奇都缺席，显得十分不寻常。评论人士分析，习近平缺席可能是与失权有关，而蔡奇没有正常理由缺席会议，可能是身体问题，亦都可能是权斗失利。亦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南海内斗越来越激烈，这次遇到于朦胧案件在中国境内和海外掀起如此巨浪，两个月都压不下去，对中共政权是巨大的危机。要想平息这次不灭的人间怒火，就是要找替罪羊，而这个替罪羊就是蔡奇，这个正是反习派想要看到的。所以蔡奇的失踪不单止是内斗的原因，可能与于朦胧案有关。中国自古就有善恶有报的古话，灵媒斯隆贝拉女士说，人类看不到肉眼可见光之外的光谱，所以光谱之外的前后左右的事物我们都是看不到，我们的肉眼有局限性，视野限制，并困住了我们自己，令我们看不清真实的世界。于朦胧可能就是让世人看到人做恶一定会有报应，只是时候还未到，时间一到报应一定会到。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健康520的补气18味现在在北美地区可以有得卖的啦，快点去买啦。你是不是感觉到早上比较难启动，日头容易觉得没精神，夜晚又睡得不够冧？在中医理论里面，时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补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制成合适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有使用者回馈，配搭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容易累，手脚没那么冰冷，夜晚更容易入睡。当然实际感受因人而异，大家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想和身体补下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为自己找回份合适的日常保健产品。在这里思琪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主要是用于日常保健，不可以取代医师诊疗，或使用前咨询专业医师意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可能威胁日本生存的言论引发中共反弹，中共施压下居民赴日签证手续停止受理，14间中国航空公司退票，约 49.1 万张机票被取消，大量中国航班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 自民党的右翼议员入面流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可能在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到目前为止，首相高市本人并没有证实这条消息，不过有日本媒体披露，为了致敬政治导师安倍晋三，高市本人最有可能在12月26日参拜。此外，他都有可能好像小泉纯一郎一样选在新年期间参拜，可能在12月26日参拜。而在2004年，小泉纯一郎就是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日中巨大的波澜，当时中共的抗议令日本让步。有分析认为，今日中国已经是三倍于日本经济的所谓大国，高市如何敢同他决战？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 X 平台发帖文说，据了解，南部战区四艘驱逐舰已经进入南海，加入实弹演习队伍，后来还会有更多的舰艇参加后续更大规模的演习。东部战区的空军航空兵是五大战区里面最强的，亦都不排除有其他战区航空兵加入。看来中共是落了决心要在东海、黄海和日本自卫队打一仗，而且必须要赢。日本在最新的海上试验里面成功以电磁轨道炮发射每秒2300公尺的高速弹丸，直接击穿钢板，弹丸以五倍音速高速命中船把，引发西太平洋战略板块震动。当试验舰 JS Asuka 在海面上划出那道电磁弧光时，全球海军参谋部的推演板上就等于多了一条新的红线，不单止是一次武器展示，而是对既有海战逻辑的正面挑战。据悉，美军在日有113个基地，5.5万名兵力，70%集中在冲绳，占日本土地仅0.6%，加手拿20分钟可抵中国沿海。横须滨列根号航母驻扎，佐世保为两 K 要地。2025年，马武岛新基地建成，距离上海850公里，成不沉的航母。美日将设统合作战司令部，驻日美军可直接指挥自卫队，对中国东南沿海构成最大威胁。一项最新研究揭示，中共在全球的安全力量输出正迅速扩张，规模远超过外界的认知。研究指出，中共目前已经在全球138个国家推动近900个警务和准军事训练项目，从拉丁美洲、非洲一路延伸到太平洋岛国，被视为北京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支柱。这些课程表面上是以打击犯罪、提升警务能力为名，但报告指出，它的核心多借鉴中共大陆的维稳模式，强调监控民众、压制不同声音以维护政权稳定。此类训练正逐步改变多国警务规范，使当地安全机构更倾向于服务统治精英，而非保障公众安全。在人员训练之外，中共的科技与设备输出亦同步推动这项影响力的扩张。华为的智慧城市与安全城市系统目前已经超过100个国家落地，内含大规模监控与数据分析能力。而根据数字取证实验室 Intercept Lab 的调查，一家同中方关联的企业诸之网络更加向埃塞俄比亚、哈萨克、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出口网络控制技术，协助当地政府进行审查与监控。此外，中共还大量出口军用级防暴与安全装备，虽然名义上是为民用，但多流入体制封闭或专制政权，用于提升国内镇压能力。研究者形容，这套由监控科技、警务训练和装备销售共同构成的体系，正逐渐形成一套全球化的政治安全模式，深刻影响受援国的治理模式。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模式和民主体系中的公共安全概念完全不同，更似一套以维稳为核心的统治操作系统。透过密集搜集资讯和高科技监控， 中共式的安全模式正快速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扩散，可能对全球政治环境与人权现状带来长期冲击。研究发表后，国际社会反应强烈，专家呼吁各国提高警觉，审慎评估和中国在警务和科技领域的合作，避免公众安全被外部势力影响，并防止国家治理逐步走向过度监控的轨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18号发布最新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共已经摧毁香港最后的政治自由，国安概念全面扩散。同时委员会亦都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因应香港成为部分国家规避制裁的重要枢纽。对此，港府亦在19号凌晨发布了一篇超过4000字的长文反驳，称这篇报告是对其进行抹黑。报告指出，中共已经消灭香港的最后一个反对政党，并扩大基本法23条立法的适用范围，以国安为理由加强对香港法制的管控。目前港府不单止做到了压制市民的公开反对声音，加强监控所谓的软对抗，还悬红通缉海外意见人士，吊销他们的护照，阻止他们拿回退休金，以及骚扰他们仍在香港的亲友等等。持续的打压行动摧毁了香港过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和大陆类似的压抑气氛。目前随着相关法例的订立，北京获得更多权力，并可以透过驻港国安公署干预香港的执法行动。自2020年中共在香港强推港区国安法后，香港海外非常任法官的数字由15人降到6人，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被视为支持中共控制香港司法系统的帮凶。国安法的实施亦都造成大量外资企业的撤离。报告强调，尽管港府为了吸引国际投资而维持独立自主的假象，实际上国安概念正向各领域扩散，对私营企业施加的压力亦都持续增强。报告亦都指出，很多代表伊朗、俄罗斯和北韩行事的傀儡公司纷纷在香港设立，近年来香港已经成为他们规避制裁的主要枢纽，造成技术和管制商品仍可向这些被制裁的国家流动。目前北京对香港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港府和美国政府的合作则越来越少。对此报告建议，国会应该通过立法规定，若香港协助被制裁对象规避限制，美方可能将限制香港的美元清算功能，进而动摇它在国际金融的中心地位。同时报告建议国会授权对协助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实体规避制裁的中国或香港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并指示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对向中国和香港出售的高优先级物项清单货品加强审查，以及成立相关的跨部门执法工作小组等等。另外报告还提倡将第13936号行政命令写入法律并永久实施，其中包括暂停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以及继续要求美国当局报告香港的人权和法治情况。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接住落嚟嘅节目系今日头条。
中共大使失控，美日军事布局已拉响警报。美沙签订一兆协议，马斯克斯洛受邀川普晚宴。中共重要会议延多处异常，蔡奇再缺席。 欧盟呼吁建经济北约抵御中共。中国选美辽宁冠军引发不公平争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9号，日本外务省罕见向北京提出抗议，要求删除中共官媒发布的一张中日会谈照片。照片中，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赵延东双手插袋，前倾俯视日本代表金井正章，被解读为训斥日本。日方称这个是摆拍，严重歪曲双方平等会谈性质。与此同时，日本加速去中国化与军事防线，美国强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日本网络舆论认为，中共此举暴露北京外交自我安慰式的精神胜利法。有网友嘲讽说，中共官员着着类似五四青年服，配合插袋姿态，看起来更似小流氓而非大国外交官。相关相片甚至成为日本网友恶搞对象。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就公开抨击高市背叛中日联盟声明。但专家指出，1972年声明中，日本从未承认台湾主权归属，长期维持一中国表，并非立场改变。网络舆论嘲讽不是日本变了，是北京突然炸瞓，醒了要算旧账。在地缘政治紧张与能源需求双重压力之下，日本已重启全球最大核电厂，预计本周批准6号机重启，为日本核电政策重大转折。这个将是福岛事件后东电首次重启核电厂。另外，日本自卫队第六艘大鲸级潜舰苍鲸号10月落水，这级潜舰为全球首个全系列采用锂电池动力系统的潜舰，具备更高隐蔽性与续航能力。日本计划建造8艘，加强对东海与南海的水下侦察能力，被视为针对中共海军扩张的战略举措。美军在日本设有113座基地，约50000驻军，仅次于驻德美军。冲绳承载全国 70% 美军设施重压点，面积仅占日本 0.6%， 却容纳全国 18% 的基地，共41处，约20000驻军。加首立空军基地为东亚最大空军据点，距离中国沿岸仅20分钟飞行。普天间航空站为日本最大直升机基地，横须贺是第七舰队总部及里根号航母母港。厚木基地为太平洋最大舰载机航空设施，佐世保为第二大海军基地。三泽基地因情报单位密集，被称太平洋东岸情报中心。鹿儿岛、马毛岛正建设两条跑道的舰载机训练基地，被誉为日本版不沉航母，距离上海仅850公里，形成覆盖全国的多点支撑网络。19号，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透过社群媒体发文，强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全面无虞，无论中共船只怎样动作，都无法改变这一铁一般的事实，反对中共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亦迅速在社交网站 SNS 发文警告中共，美国全力致力于日本防卫，将承担全部责任。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周边，任何入侵行为将面临联合回应。中共正冲向自我毁灭之路，自卫欢迎，但是不要扰乱其他国家。此话一出，迅速登上热搜，获几万转发。日本外务省赞其及时有力，凸显美日同盟铁板一块。事件源于16号，中共海警舰巡航争议岛聚水域，距离日本本土仅几百公里，威胁渔业同能源安全。有视像独家披露入侵瞬间，中共舰艇高速逼近日方巡逻船，伴随无线电喊话与水炮示警，画面紧张刺激，引发国际哗然。美智库分析，这类挑衅或为北京对台海紧张的转移视线，但恐适得其反。18号，美国国会应对中国委员会表示，日本称 中共攻台或构成生存威胁，凸显台湾安全直接关乎地区和平。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不应该发出死亡威胁，即使删帖亦无法抹去威胁本身。美国坚定与盟友日本站在一起，反对中共胁迫恐吓，我们必须共同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有人认为中共现在反复强调侵略两字，目的已经再清楚不过，就是提前塑造叙事，激起群众民族主义情绪，为国内舆论铺好路线。日本强势回击，照出中共政权假编的真面目。今年日本将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使驻日美军可以直接介入日本自卫队指挥链，实现今晚开战等级的即时协同。据新闻360报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分析，中共攻台三段论中最可能发动时间为2027年前后，但是中国内部经济压力与仇日情绪高涨，导致军事资源分散，难以全力犯台。专家预言日本将改变台海格局，中程基地加强部署，预计中日冲突将牵制中共军队，助台湾争取美日援军。好消息，宝器18美而家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以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最近天气转凉，你有冇同样嘅感觉？朝早唔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冇精神，晚上又瞓得唔好。喺中医理论，常用气血嚟到形容整体嘅精神同体力状态。健康520嘅补气18味系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嘅日常保健配方，用嚟支持日常活力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归，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容易疲倦，手脚亦冇咁冰冷，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住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同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欣提醒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于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如果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根据白宫礼拜三发布的情报说明书，美国和沙地阿拉伯当日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并就民用核能、人工智能 AI、资本市场、矿产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文件。美国允许沙地使用美国的 AI 系统，并同意向沙地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等装备。沙地将向美国投资近1兆美元。同日，川普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举行的美国沙地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说我们昨日正式将沙地阿拉伯王国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这个真是一件大事。美国将向沙地出售一些有史以来最好的军事装备，包括近300辆美国制造坦克。昨日王储宣布他们将在美国投资1兆美元。礼拜二晚，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在白宫设国宴，高调接待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川普更形容对方是自己非常好的朋友，并正式指定沙地阿拉伯为主要非北约盟友，这个是沙地王储7年来首度访美，双方借此加强经济和战略合作。据报道，马斯克亦受邀出席晚宴。马斯克曾全力支持川普2024大选，后来因大移美法案等议题对川普公开表示分歧。两人上个月在柯克追悼会同框握手，这次晚宴标志着双方关系有望进一步缓和。晚宴还邀请了葡萄牙足球巨星斯洛·罗纳尔多作为特别嘉宾。斯洛在现场与苹果的库克、马斯克、国际足联主席等人同台， 仲巧遇咗佢个忠实粉丝川普19岁嘅儿子巴伦。现场气氛一度相当温馨，川普开玩笑话巴伦系斯诺铁粉，见到本人之后，我谂佢而家对自己个父亲会更敬重啦，因为我介绍咗斯诺。据福布斯报道，40岁嘅斯诺年收入高达2.8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梅西。佢所效力嘅沙地球队利亚德胜利由沙地主权基金控股，背后就系王储萨勒曼掌舵。斯诺此行亦彰显沙地以体育外交打造全球影响力。佢唔单止系申办2034年世界杯嘅重要推手，明年亦将代表葡萄牙出战，创下连6届参赛纪录。之前斯诺曾经参加利亚德商谈文化与体育发展，代表沙地新足球联盟宣传投资案，引进欧美运动娱乐巨头。中共当局11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所谓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多处异常引发关注，特别是近期已引申超过1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缺席会议，成为外界焦点。官媒18日报道，会议由赵乐际、丁薛祥、陈文清等人出席并讲话，多名高官列席，包括石泰峰、李书磊、李鸿忠、刘金国、黄小红、张星文、吴正龙、张军、应勇等。对比过往同类会议，2018年与2019年依法治国委会议，习近平以主任身份出席，李克强、栗战书和王沪宁以副主任身份出席。2020年第三次会议仍由习近平主持，官媒虽然仅一段报道，但显示习的主导地位。同年11月首次召开工作会议时，习不单止出席，而且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主持，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常委悉数出席。王沪宁作总结讲话，公开资料显示，现任依法治国委主任是习近平，副主任是李强、赵乐际、蔡奇、陈文清兼任办公室主任。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这次会议最值得注意的是缺席的高官。李强因为赴俄参加上合组织会议缺席属正常，但丁薛祥并非依法治国委成员。这次他代为传达习的重要指示，更关键的是蔡奇作为依法治国委副主任，按理是要参加的，却没有正常理由就缺席了，而且蔡奇已经超过1周未露面。蔡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1月8日陪同习近平赴广东梅州考察，但习近平在隔日出席广州全运会开幕式时，蔡奇已经消失，并缺席与相关代表的合影。11月12日，习会见西班牙国王，14日会见泰国国王时，蔡奇再次缺席，使外界更加关注其去向。另外，这次会议的规格亦有所下降，5年前由习亲自出席，官媒以14个字言段显现其11项要求，今年则由丁薛祥传达3段指示。评论人士梅凌霜指出，官媒明显减弱了对习的吹捧，会议降格明显。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这次缺席究竟是主动定是被动的呢？蔡奇消失超过1个礼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在留言区话给我们知。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这个礼拜强烈批评北京在俄乌战争中扮演主要推手角色，并指出欧洲之间的深度经济依存正在限制欧洲对俄实施更严厉制裁的能力。他呼吁欧盟建立一种类似北约第5条的经济集体防御机制，以共同对抗来自中共的经济胁迫。卡拉斯18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必须愿意承担反制北京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否则各国将面临来自中共的压力。他警告，如果你不愿付出代价，就很难采取行动，而中共仍可能伤害你。 欧盟近月正加大对北京施压，要求其停止向俄罗斯提供规避制裁的渠道。十月，欧盟已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限制清单。卡拉斯认为，如果没有北京的支持，这场战争早已结束。卡拉斯九月公开批评北京阅兵，并将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并列为对国际规则构成直接威胁的政权，指出欧盟面对中共的软肋在于内部不够团结，从而使其威胁力受限。建立经济第五条联盟，即是当某一国家遭遇中共经济胁迫时，所有成员国应该集体回应。如果欧盟希望被认真对待，就必须展现团结。德国财长克林贝尔亦呼吁欧盟采取共同立场。德国正全面重新检视对华经济政策，并推进通讯网络去风险化。总理默茨已宣布，未来六支网络全面排除中国制造设备。欧盟19号同步公布新的防务与军事战略，计划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军力与装备协调，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及其他威权政权的安全威胁。最近在中国举办的2025全球中华小姐选美大赛中，辽宁赛区冠军张倩引起全网热议，原因不是她几漂亮，而是很多网友觉得她的外形和一般选美标准差距很大。她面型偏方，身材偏壮，站在一群高挑纤细的选手之间，看起来比较突兀。影片传出之后，很多人以为是恶搞，但是查证之后发现是真的，引爆舆论。网友说，就好像是走错片场的观众，连选美都能够假成这样，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真的？除了辽宁赛区，其他地区亦有类似争议，比如西安冠军被讲似立像，四川冠军被笑称似隔离大娘。网友还编出顺口溜讽刺，认为这一届选美是集体翻车。更令争议升级的是，张倩在自我介绍时说来自北京，因为辽宁一向以盛产美女闻名，很多辽宁网友就很不服气，既然是北京人，为什么不在北京参赛，为什么要走到辽宁来拿冠军。不少人怀疑背后是否有金主操作或潜规则。之前有报道指出，中国选美有很多不公平现象，包括评分不透明，组委会对选手形象过度干预，甚至出现交易名次的丑闻。亦传出佳丽为了晋级需要向赞助商或评委提供服务，部分赛事因此被外界称为圈内潜规则横行。外界质疑赛果内定，关系户或赞助商介入，中共国选美已变质，成为人物资本的展示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中共风魔命令高市辞职，护高市川普出大招，退台湾立国，爆彭丽媛私房钱被抄，美俄密谈28点停战计划曝光，美国将领去基辅的同时，俄罗斯48小时内或者会对乌克兰联合大进攻，波兰今日关闭全部俄国领事馆，川普巧妙撤局，美国两院通过公布爱泼斯坦法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帮忙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日的节目。 中日局势持续升温。在11月18日，中共亚洲司司长刘敬松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司长金井正章会面磋商之后，日本方面毫不退让，强调他既定的国策不会改变，日本人亦都不会道歉。去到今日19日，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亲自揭露中共偷拍行为，同时中共在舆论上叫嚣要求高市早秒辞职。川普亦都在今日对中共作出重大动作。木原廉在记者会上表示，金井正章低头听刘敬松讲话，而刘就双手插袋，藐视感送客人兼训斥对方。这一张相是中共媒体刻意偷拍，因为中共外交部大楼一向禁止影相，而这次中方未有事先通知日方就突然拍摄，日本就此已经向中共提出抗议。而中共央视旗下的日月谈天在19号更加情绪失控地发表最新评论文章，要求高市早苗向中国政府道歉并辞了首相的职务。文章两度引用日本反对党和亲共学者的说话，说因为日本经济状况不乐观，民众生活压力大，日本执政党在选择用台湾问题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还引用亲共学者的话要高市向中国道歉并且辞职。这篇文章一出，网民即刻哗然，批评中共战狼外交水平低下，不断喧哗、偷窃、偷拍、偷技术，甚至都命令日本首相辞职，好像全世界都要围住中共转那样。有人说中共的精神胜利法其实是自我欺骗，连自己都呃埋。另外有观点认为，中共这样叫嚣是为了转移焦点，自媒体人蒋望正在11月18号爆料马兴瑞和他的太太荣丽已经被带走调查。荣丽是彭丽媛的闺蜜，她的女儿和女婿持有加拿大绿卡，马兴瑞已经被陈小刚取代，荣丽叫他们反国。蒋望正说，他掌握的资料显示，荣丽牵涉金额高达70-80亿人民币，一部分在香港，一部分在加拿大。他分析说，荣丽是彭丽媛的白手套，这钱可能是彭丽媛的私房钱。日本前外交官宫家邦彦表示，高市不会退让，中共如果向高市施压可能会适得其反。高市支持率已经超过80%，而且获得川普全力支持。川普较早前访问日本的时候已经表明，高市想要什么需要什么美国都会支持。美国在今日19号批准向台湾提供价值7亿美元的天空之盾、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这套新型的系统原本用来击落俄罗斯在乌克兰上空的无人机，具备快速锁定导弹能力，比台湾现在任何的武器更具打击力。印太地区目前只有澳洲和印尼拥有这种武器，这个也是美国这个星期内第二次对台湾军售。较早之前提供价值3亿3千万美元的飞机零件之后，北京照例表示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台湾总统在今日表示感谢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自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以来，国务院一直有文件规范美方官员和台湾官员之间的互动，划出多条的红线。而在18号，美国联邦参议院无异议地通过跨党派台湾保障实施法案，要求国务院每两年审查并且更新对台湾交往的规范，并提出解除现有限制的计划。根据法案，美方需要加强对台湾的承诺，检视、更新并且落实台湾保证法内容，确保美国在经济、外交、安全方面对台湾的政策一致，亦都会督促行政部门扩大美台科技、经贸、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并要求军售、军事交流、国防需求更加透明、可预测。法案亦都要求美方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倡议。法案已经通过参众两院，只是等川普签署正式生效。美国学者方伟先生表示，这个对台湾是好消息，基本上是将台湾当作国家来对待。中共这样搞下去，只会令到日本加快武装自己，令到台湾成为一个国家，所有一切都是中共自己带来的恶果。各位观众， 你认为川普今次突然出招是向中共释出什么信号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跟着下来带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北美地区宝气18米开始出售了。最近天气开始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早上起身好像不是太够力，日头容易累，夜晚又不是很好睡。在中医角度来讲，气血就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整体精神体的状况。健康520的宝气18味是根据中医的君臣佐使的理论，精选了18种的草本成分，调配成一个适合现代人日常保健的配方，用来帮助提升活力和整体健康。有用家分享说，如果配合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持续食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间精神稳定啲，冇咁容易攰，手脚都冇咁冰冷，夜晚都容易放松入睡。不过实际嘅效果就因人而异。喺关心世界大事之前，都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你都想喺换季期间补翻啲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嘅官方网站睇睇成分，揾翻啱自己嘅日常保健方法。最后，艾玲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用来做日常的保健，不可以代替医生的诊症。如果身体有不舒服，记得要找专业医生的意见。在11月19号，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陆军参谋长乔治将军已经抵达基辅，和泽连斯基和高级指挥官会面。美军将领会提交一份美俄商讨过的和平计划，会谈内容包括乌克兰战场上的需求，以及更加广泛的战略部署，包括重启和莫斯科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不过就在美军高层访问基辅之际，基辅正面临俄军在48小时内发动大规模的联合攻击。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之所以派美军高层出面，是希望莫斯科能够更好地回应军事调解。德里斯科尔部长预计稍后亦都会同俄罗斯官员会面。 XO 昨日引述美俄官员的消息指，川普政府一直秘密同俄罗斯磋商，制定一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新计划。美国特使魏科夫带头起草这份计划，总共包含28点内容，涵盖乌克兰和平和安全保障、欧洲安全、未来美俄关系，以及华盛顿和乌克兰之间的互动。俄罗斯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11月17号表示，这份28点的新计划是以川普和普京在8月份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原则为基础，提出一项既能解决乌克兰冲突，又能够恢复美俄关系，并且处理俄罗斯安全关切的提案。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框架，不只是乌克兰，而是可以为整个欧洲带来持久安全。德米特里耶夫对协议前景表示乐观。白宫官员透露，白宫已经就这份提案向欧洲官员进行简报。魏科夫亦都在较早之前和乌克兰国安顾问乌梅洛夫讨论过这份计划。今日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方并没有参与制定这些方案，目前仍然不清楚计划会怎样处理乌东地区领土控制等争议问题。根据 Political 和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方提出以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和某些类型的武器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泽连斯基可能面临既成事实。一位白宫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预计各方会在这个月底前就结束乌克兰持续冲突的框架达成一致，条款合理，泽连斯基可能在外部压力和内部贪污丑闻影响之下接受提出的条件。在今日19号，泽连斯基抵达土耳其，和埃尔多安和美国特使魏科夫会面，目的是促使美方重新参与俄乌谈判。但是泽连斯基对新和平计划不感兴趣，因此取消了和魏科夫的会面。泽连斯基带来一份由欧洲伙伴共同制定的替代方案，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绝对不会同意这份方案。乌克兰要求和平谈判，并希望欧洲亦都参与其中。在美军高层访问基辅和俄乌可能重启谈判之际，乌克兰西部今日在19号 遭遇俄军今年最致命的袭击之一，至少有25人丧生，超过90人受伤。俄军正在部署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击，并将战略轰炸机由远东调往接近乌克兰边境的基地。目前至少有6架 TU-95 的战机部署在接近欧洲的机场。另外至少有3艘巡弋导弹载台已经完成装载，具备高超音速导弹的攻击能力。外界估计俄军可能在48小时内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混合攻击行动，优先锁定乌克兰能源和天然气的基础设施。根据路透社的消息，美国昨日18号宣布已经批准一项价值$1.05 billion的军售，用来维修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对保护乌克兰领空免受俄罗斯导弹袭击至关重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期间，俄军无人机越境进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出动战机应对。为了确保俄军跟着下来的大规模轰炸期间波兰领空的安全，北约紧急出动大规模的空中战机编队部署。目前波兰东部上空已经布满了盟军的飞机，波兰部队确认所有防空系统处于最高的战备状态。不只是这样，波兰今日关闭了俄罗斯最后一个外交领事馆，克里姆林宫震怒，佩斯科夫表示两国关系已经彻底恶化。现在普京真是急了，为什么？根据11月19号的路透社独家报道，自从8月以来，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生产商洛瓦泰克已经将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下调 30%-40%，希望吸引中国买家购买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的天然气，因为之前他们未能够成功出售一批天然气。而俄罗斯急需要资金，因为普京不想停战。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消息指，克里姆林宫没办法向俄罗斯民众解释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开支，因此希望尽可能延长战争。对普京来说，任何谈判都是一种冒险和压力。在昨日11月18号，美国众议院以罕见的速度，以427票对1票压倒性地通过公开爱泼斯坦法案，之后参议院亦都一致通过。现在法案已经交给川普办公室，等待川普的签署。法案要求司法部必须公开所有与爱泼斯坦有关的非机密档案。较早之前，川普曾经反对公开这个档案，甚至对向共和党议员施压，要求暂缓投票。民主党人就指控川普企图封存档案，是为了保护卷入爱泼斯坦案件的富豪和权势朋友。但是川普近日突然改变立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他完全支持签署法案，并说爱泼斯坦丑闻是民主党的问题。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应该投票支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因为我们没什么需要隐瞒。一旦川普签署法案，司法部就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公开所有可以公开的文件。这一次将会是最大规模的档案公开行动。在沙地王储穆罕默德访问美国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 ABC 新闻台女记者布鲁斯问川普为什么不立刻公开档案。川普当场发火，猛烈反击说，我不介意你的问题，但是我介意你的态度，你就是想将我套入这个陷阱，太过不专业也都不诚实。川普表示，我和爱泼斯坦没有任何关系，很多年前我已经将他踢出我的会所，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病态的变态。川普又说，真正和爱泼斯坦在一起的是哪个？克林顿、劳伦斯·萨默斯、韦斯曼和霍夫曼，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岛，他亦都没有捐过一分钱给我。川普严厉批评媒体选择性报道，并痛斥 ABC 造假，认为他们的牌照应该被吊销。你们有 97% 的新闻都在攻击我，但是我压倒性地赢了大选，证明你们的报道根本不真实。日前美国食物公司宣布，他们在阿拉斯加洛姆附近美国最大的石墨烯矿藏中 发现了包括铝在内的各房级稀土材料。阿拉斯加州的州长表示会加快开采进度，有望打破中共对稀土矿产的垄断地位。这间公司正促成一条石墨供应链，将石墨由洛姆运送到去位于俄亥俄州沃伦的先进石墨和电池材料工厂。而根据霍士新闻报道，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无烟煤矿床中，亦都发现了含有多达17种不同的稀土元素。在今日11月19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揭露中共以掠夺性手段操控全球稀土价格，从而维持它市场的主导地位。多位国会议员强调必须解除中共手上已经上了子弹并瞄准全球经济的稀土之枪。出席听证会的美国稀土和磁铁业高层就表示，在政府支持之下，有信心重建美国供应链的韧性。以下请收看本台记者海迪在现场的报道。
1992, China's then leader Deng Xiaoping stated there is oil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 is rare earth in China.We're watching Xi Jinping wield the rare earth weapon Deng Xiaoping began developing decades ago.
周三，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针对中共上个月对稀土、磁铁等材料实施出口管制，主席莫勒纳尔指出，中共当局已把稀土供应链武器化，用来对付美国。这是中共数十年来逐步打造的一把上了膛的枪，直指美国工业。
The task now before Congress, the executive branch, private industry, and our many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is to use this year and move quickly to disarm China's rare earth loaded gun before it can be fired again at the global economy.
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莫纳提则以动画人物查理·布朗的片段为例，指出中共在不同产业都使用相同的老剧本，以产能过剩、低价倾销的方式铲除竞争，取得垄断地位，然后以此作为胁迫武器，而美国却反复上当。上周，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就此专门发布了一份重磅调查报告。
I think it's time for a Manhattan Project-like effort to end our rare earth dependency on China.
出席听证会的三位企业高管分别来自美国唯一的稀土供应商和唯一的非稀土磁铁生产商，以及全美最大的锂矿床开发商。其中，稀土生产商 MP Materials 今年七月已和五角大厦成功建立了公司合作的伙伴关系，联手应对中共市场垄断和价格操控。他们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重新建立供应链韧性，而供应链就是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前线。
Beijing's escalation this year was a wake-up call. In the near term, its actions were disruptive and costly, but they may ultimately prove to be a strategic miscalculation. If we respond with sustained resolve, these actions can become a catalyst for rebuilding a secure, competitive supply chain that takes this issue off the table once and for all.
与会高管还指出，中共目前掌控全球 90% 的稀土加工和磁铁制造能力，但长期的反竞争性价格压制也激励了对突破性技术的投入，削弱了中共对供应链的垄断。
The United States already has everything needed to build secure, resilient, and diversified magnet supply chain.
企业高管们也建议国会和行政部门采取具体行动，包括建立联邦采购偏好政策以及提供税务优惠等。美国财长贝森特上周日表示，美中之间的稀土相关协议有望在感恩节前达成。不过，国会议员吉梅内斯告诉本台，他不信任与中共达成的任何协议。
You know, remember, you know, whatever deal that we make, it's not trust and verify, it's distrust and verify. And here, what we've been saying for a long time is, we cannot be relying on China for anything.So we have to develop our own industries.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多谢各位观众关注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